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咱们再接着讲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。上次咱们讲到，主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，而这一次逾越节也将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一个逾越节。当然，门徒们并不知道这将是最后的一次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他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在第三日人子要从死里复活。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在地上传道，风风雨雨，日日夜夜的，多少也有三年半的时间了。无论是比喻、教导，或是对今后的预言，这十二个门徒听的可比谁都多了。有在公开场合向众人们所讲的，更有在私下向他们亲自教导、耐心解释和叮嘱的许多话。凡是天国的奥秘，咱们的主可一点没有向他的门徒们保留。论主所做的异能，或说是神迹奇事，也同样是如此啊。有坐在众人面前的，也有些是在私下里坐在他门徒们身上的。好多事情门徒们不但是亲眼所见，而且他们还凭着信心一起参与并完成了这些事。不但如此，主还曾经赐给他们神的大能，派他们成双成对的出去行神的异能，医病赶鬼，而且传天国的道。所以我敢这么说，在地上除了他的门徒以外，没有人能够更理解主耶稣了。这不是吗？又要去耶路撒冷过节了，主耶稣特地停下来走到路边，让他们坐好了，叮嘱他们这一次要去耶路撒冷的目的，在这个逾越节要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可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话和他们心里头所想的却是恰恰相反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可以从他们这反应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。您想，主讲完这话以后啊，大家鸦雀无声，没话可答，因为这一切都不在他们的想象范畴之内，所以他们连问题都问不出来，他们只都是坐在那儿发呆，就像还活在梦中似的。那他们做的是什么梦呢？一定是美梦，绝对不可能是噩梦，否则他们自己还不要挣扎着醒过来，绝不会故意的总是沉醉在那梦幻之中。那他们做的又是什么美梦呢？他们美梦的基础是什么呢？他们所做的梦啊，乃是天国降临，神的国度在地上建立，而那君王、那掌权的就是他们今天所跟从的这位耶稣，因为他有智慧、有权柄，也有能力。门徒们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门徒们甚至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明了神的心意。以色列民是有信仰的民族，他们相信真神，他们也牢记神向他们所说过的一切话语。虽然那个时候他们是亡国的，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但是他们知道神应许了他们一个再来的王，那王就叫弥赛亚，是大卫的子孙，要在地上重建神的国度。所有的以色列民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周围，像以往一样一同的敬拜神，一同的从神那里得供应、得保护，让周围的一切仇敌羞愧。所以凡是敬虔的以色列民都一年一年的等，一代一代的盼，盼着弥赛亚的出生，盼着弥赛亚的再来啊。所以当门徒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他们是这样彼此相传的。那刚刚被主呼召跟从主的门徒腓力找到他的好朋友拿单叶的时候，对他说，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所以当拿但业遇到我们的主，主开启了他的心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同样的事实。他说，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门徒们今天所跟从的这一位主，在他们的心中，这是一位王，而且是一个有大能的君王。论律法，论神的道，那他是远超一切的文士和律法师啊。他每说的一句话都充满了从神而来的权柄，让那些骑在以色列民头上的宗教领袖感到十分的羞愧。同时，他们今天所跟随的这个王是一个丰盛的王。怎么讲呢？跟着他绝对是富裕的，不愁吃不愁穿。您还记不记得打鱼专家彼得有一次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打上来，但是当他听了主的话，把船划到水深之处，一网就打上来好多的鱼，两条船险些都盛不下呀。所以彼得这个渔夫啊，他自己臊得慌啊，他不打鱼了，把网和船往那一扔，跟从主了，做他的门徒了。他准这么想啊，在耶稣所要建立的这国里，甭干别的，就是靠渔业，那就会为他们将来的这个国家增加多大的收入。为什么说收入呢？因为卖呀，在他们这个国里用不了那么多鱼，主耶稣五个饼两条小鱼儿，他就能喂饱五千个男人。那要是领兵出去打仗的话，还用带军粮带炊事班，那么兜里揣两块饼干弄俩小干鱼儿，到时候耶稣一祷告一变，千军万马的谁也饿不着。主能使水变酒，这用处有多大您就自己想去吧，我这儿不多提了。主还能让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长大麻风的得医治，甚至死人复活。跟从一个有这么大功力的君王，您说在他的军队当中还需要不需要卫生员？在他的国里还要不要开医院？不管多病多弱的人，就抬过来让主摸索摸索，拍的拍的，还不都全变成膀大腰圆身强力壮的了？那建设国家保卫国家，或者说是扩张领土，那不都用得上啊？那你说门徒们可不就得这么想吗？跟从这么有能力的一个君王，那多么残暴多么凶猛的敌人能把他们吓倒啊？就甭提什么敌人了，哪怕是狂风恶浪，那主一句话就把他给平静下来了。那既然能够平静风和海，那这位君王在他发怒的时候，那应该也有能力兴风作浪啊，把这些统治以色列人压迫犹太人的罗马权势一网打尽，一扫而光，就像神当时用红海的水吞灭埃及的军兵一样。那跟着这么一个主干，多带劲啊，多风光啊。所以每个门徒都想，他们豁出了命也要跟从这位君王，为以色列人争气，值啊。您还记不记得咱们以前讲过这一段，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骆驼穿过针的眼儿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。那门徒们听了这话就稀奇了，他们自己虽然不是财主，但是心里头也凉了一半。为什么呢？我想啊，可能他们都想当财主。不是有这么句俗话吗？穷人的美梦就是当财主，财主的噩梦就是变成穷人。您说无产阶级一天到晚要革命是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要变成资产阶级吗？但是在革命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表现出来痛恨资产阶级，否则的话革命是不能成功的。哟，对不起啊，咱这话刚才有点说差了，说不定门徒不是这么想的，但真的是不是，你听听他们说的话你就知道了。门徒当时真的就不明白，他们这样问主耶稣，那骆驼穿针眼要是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的话，要这么一来谁能得救呢？听了门徒这样的问， 主耶稣就看着他们，微笑着对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但在神凡事都能。门徒们听了主的话以后啊，彼得心里头就开始翻腾了。那一天他就把一直藏在他心里头的一个问题终于给问出来了。他问主耶稣说，您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了所有的跟从您，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听了这话，主耶稣就对门徒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主的这话一出口，彼得和门徒们可真的就高兴起来了，心里头爱听啊，这话靠谱啊，生活突然有了希望，前边有了奔头，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，那就是当大官啊，他们自己以前连想都没想过，高兴，还从心里头高兴。主见门徒们高兴，主心里头也高兴，所以就接着对他们说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和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门徒们听了这话，心里头更是喜出望外呀，跟从主值啊！你想想，为了主的名丢下房子丢下田，但是以后主要给我们百倍的偿还呐，不但如此还要承受永生。那永生是干什么的？嗨，反正也不知道，这不是钱呐、财呀、亲情友情的都百倍了吗？一辈子他花不完的嘛，大概主照顾咱们就给咱加食了，就变成永生了嘛，老活着。好，这事儿好。门徒们把话听到这儿啊，他们几乎要举着手蹦起来欢呼雀跃了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主耶稣把手一举，让他们先别激动，向着他们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您说说看啊，如果您是当时的门徒的话，您的感情和表情会是怎么样？或者说能是怎么样？懵啊，晕菜，那哥几个就像被霜打了似的，张着嘴哑口无言，不知道主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，不懂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他是在后头好还是在前头好啊？但是往前冲呢还是往后哨着呀？各位朋友们，咱现在也不解释这事儿，先把它暂时放在这儿，听听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，兴许能帮助咱们理解主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。今天咱一开始不是说到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去耶路撒冷，在路上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情。门徒对主耶稣向他们讲的话同样是不理解，同样是哑口无言。因为门徒们想啊，你这一个要去当君王的，是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，那必然就是在耶路撒冷啊，而我们这十二个人跟着您也要坐在十二个比您小一点的宝座上，审判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。可是你说你这次去是要被交给那些个祭司长和文士，而且他们还要定你的死罪，还要交给外邦人，要被戏弄那就是侮辱您，要被鞭打那就是折磨你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事儿太不合理了，我们理解不了啊。那您要是都这样了，我们跟着您，我们怎么办呢？ 那您上次跟我们说可以当官可以做宝座的那些事儿还算不算呢？也正就是在门徒们在这纳闷儿的时候，有一老太太向他们走过来了。这是谁呀？大家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主的门徒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的母亲。这老太太的老伴儿，也就是雅各和约翰他爸，名字叫西比泰，是个打鱼的，所以大家都称这老太太西比泰儿子他娘。您看这名挺绕嘴的哈，可当时人的习惯就是这么叫他，西比泰儿子他娘。您说这老太太她风尘仆仆的追了这么远，把这群人赶上，她到底干嘛来了呢？吼、哦、老太太可有一件重要的事儿。第一，她要来送送她这两个宝贝儿子，这不是吗？马上进京城了，耶路撒冷。这俩儿子跟从的这个主耶稣，如果他就是那位以色列人祖祖辈辈一直盼一直等的弥赛亚的话，如果这次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建立国度的话，那么代价是一定会要付出的。这老太太和他的老伴西比泰爱着两个儿子呀，成人的大小伙子，跟从耶稣以前一直帮着他父亲打鱼啊。西比泰跟老伴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儿子要跟从耶稣，他们是100个支持。当时哥俩走的时候，那是撂下网撂下船，跟父亲说了声再见，就跟着主耶稣走了呀。老头老太太说什么了吗？没有，因为这两个人他们也是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是等待弥赛亚的人，他们知道耶稣是谁，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要再来的君王。这一晃3年多过去了，这次老头老太太又知道俩儿子要跟着主耶稣一起去耶路撒冷，老太太说什么也得送上一程，这不是他就紧赶慢赶的追吗？还好主耶稣似乎是特意在那儿等他，停下来向门徒们讲话，老太太就追上了。雅各和约翰看见他母亲来，赶忙离开其他的人向前迎了去。娘啊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俩儿子过去刚要搀老太太的手，结果他们的手被老太太一手抓了一个，硬牵着他们走到了主耶稣的面前。老太太紧紧地攥着这俩儿子，扑通往地下一跪，这俩大儿子跟着也就跪了下来。主耶稣见这场景，马上去扶那老人家。老太太不站起来，要向主求一件事儿。耶稣就问他说，你要什么呢？老太太说，我别的不求啊，愿你叫我这俩儿子在你的国里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。耶稣一边看着老人家，一边双手把他扶起来，因为我们的主爱他，也尊敬他，主知道这老人家有多不容易呀。朋友们，您想想，俩大儿子就这样送给了主，让他们一点没有挂虑的跟从主，世界上有几个人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况且他也一定听儿子说过，当主得国的时候，他们会跟主一同治理他的国家。12个门徒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宝座来审判和管理以色列12个支派。而今天老太太在这边求的呢，只是说让这俩儿子最靠近主耶稣的身边，做他的左右膀臂，文臣武将的你就尽管用他们，这俩小子归你了。多好的娘啊！听了这话，朋友们，您说主耶稣能不答应他们吗？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却是这样的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听了这话，俩儿子和老太太都一愣，心想，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求的是什么呀？跟着你呀，跟着你干呢，豁出命的跟你干呢。主耶稣看见他们那疑惑的神情，就接着说， 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”一听见主这么问，雅各和约翰马上就挺起胸来，向主说：“我们能。”那回答听起来是那么的坚定，那么的有力，可是呢，又那么的幼稚。主听了这话，就笑着拍着这哥俩的肩膀，向他们说：“是的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，就赐给谁。”一听见这话，甭管这哥俩心里头是怎么想的，旁边站着的那十个门徒啊，他们心里头可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。为什么呢？你想啊，这十二个门徒哪个都是愿意把命搭给耶稣的，哪个都是离开了自己的父母，离开了自己的家来跟从耶稣的，谁不想等耶稣当了大君王的时候坐在他的左边或者坐在他的右边啊？哦，今天就因为老太太你们的娘代替你们哥俩跪在耶稣面前求情啊，主耶稣给你个面子的话，就把这第一把第二把交椅给了你们哥俩，那我们不就白干了吗？凭什么呀？我还会通知我爹娘加上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到主耶稣这儿来求情呢，这不是明摆着走后门吗？玩这种小阴谋不公平。但是他们一听耶稣没答应他们，嘿，他们可就幸灾乐祸了。他们就恼怒的过去，七嘴八舌，连推带搡的把这俩兄弟从耶稣面前给轰走了，突然一下都变成明白人了，还拿着主耶稣刚才说的话教训他们呢。瞧你们那样哈，你们哥俩还想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，那是父神预备给谁就给谁的，你能求来吗？呵，你看他们正义感一下也来了。主耶稣看到门徒之间的这种光景，就开口把他们都叫了过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意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”门徒们一听这话，就又都愣在那儿了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不理解是什么意思。主说的话，他字儿都明白，句子都懂啊，可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不知道。谁愿意为大，就得做用人，那用人是最低下的呀，那为首的还得当仆人，仆人是被别人指使伺候人的呀，那怎么还能当头为首呢？咱们的主知道门徒心里面有疑难，听不懂这话，所以他就把手放在自己的胸上，接着对门徒们说：“正如人子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做多人的赎价。”亲爱的朋友们呐，这可是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说的呀，他来乃是要服侍人，他虽然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可他到地上来却不是要被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而且他要把自己的命舍了，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主为什么在这儿要说多人呢？不是人人的赎价呢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信他呀，不到现在您还没相信呢吗？因为他只能做那些相信他是赎价那些人的赎价。朋友啊，您是不是这多人里边的一位？您能不能得到神的救赎？不在于神，不在于耶稣，乃在于你自己信不信，接受不接受啊。